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呢，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啊。我是李兰，旁边有罗嘉怡老师。罗嘉怡老师你好啊。
你好李兰老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课程最后一个单元呢，就是第五个单元，家庭的成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探讨不同的重点。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两课，会集中讨论一个教养儿女的题目。我们说教养儿女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来说，我们说压力比较大，因为不仅仅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好孩子，还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好孩子。圣经给做父母的有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圣经解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箴言22:6的这样的教导。另一节的经文也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4。
对呀，这两节经文呢，就很清楚的就指出了做父母的教养责任了。孩子呢是神给家庭和夫妇的产业嘛，因此呢，父母就要好好的爱惜和教养孩子，让他们健康的成长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婴儿养育到成长为独立的人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出现种种的变化的。一般按常理来说，父母是孩子生命当中其中一个不变的元素。养育儿女虽然比很多的工作都辛苦，但是当看见孩子成长，特别看到他们的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相信对于父母来讲，更让他们感到满足的。竹君女士在她的著作《爱的雕琢》这本书里边呢，就说孩子是一个生命，生命的孕育和成长需要另外一个生命的灌注和投入，孩子也像还没有完成的艺术品，需要一个独到的雕塑家花时间去观察、欣赏、研究、揣摩，然后一刀一斧的去雕琢完成。
对，竹君女士怎样的形容，也正正指出父母对儿女影响的重要。我们确实看见不同类型的父母，他们对儿女的管教有不同的模式和方法，可以说怎样的父母也会有怎样的儿女。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怎样才是符合圣经教导的父母责任。第一点是把孩子看作神的祝福。有一节圣经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127:3，儿女是神所赐的，我们要以敬畏和感谢神的心来悉心栽培儿女，却不是把儿女当成自己的附属品，恶意或扭曲他们的个性或者成长的需要来满足自己的愿望。第二方面是夫妇在教养儿女方面是否有一致的目标和方法。如果父母管教态度不一致，比如说爸爸比较严谨，妈妈却是纵容，儿女面对两种分歧的管教权威，他们会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不安，也会不知道怎么去做。第三点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教导儿女属灵的真理。现今我们说世代邪恶，人的价值观很容易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要是父母能够把属灵真理 从小教导他们的儿女，就好像真人刚才我们也念过的经文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相信从小认识和明白神的话语，在孩子成长以后也能够帮助他们按照所学习的真理做回生活行事为人的价值观。
符合圣经教导的父母责任呢，第四点就是要用行动教育儿女，行事要正直公义，合乎道德准则呀。如果在属灵真理教导方面能够做得好呢，那么相信教导儿女行事正直和公义也来得容易一点的。第五点呢，是给孩子们温饱保护，就让儿女身体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保护儿女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健康的茁壮的去成长，这样就可以产生安全感。那这样呢，孩子也能够建立起对父母的信任。第六点呢，就是认真的去管教孩子。除了因为不懂管教方法和目标的父母不能够认真的管教得好，事实上也有父母呢是敷衍了事，好像是无可奈何的扮演父母的角色。在箴言的29:17那里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还有最后的一点，是父母能够值得孩子自豪和尊敬。箴言17:6，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要知道父母是儿女第一个学习的对象，父母能够建立健康的形象，儿女就会信服，并且会以父母为自己的骄傲，并效法父母的榜样。
上面提过有关符合圣经教导的父母责任，我想纵使做父母的都明白了，也学习顺从了，但在教养儿女方面也不能够说完全解决了这个教养管教的困难。毕竟教养孩子是一个漫长生命互动的过程，我这里说是生命互动，也就显示父母跟儿女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个情况。父母管教儿女的过程，双方都会有不同的表达反应，做父母的必须先认清管教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再用箴言22:6这一节经文来做解释。和合本圣经解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吕正中日本翻译解言说，训练儿童顺着应走的路。从圣经的翻译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管教包括了教导训练的意思。教导是让孩子学习他们需要知道的知识，按箴言的重点更是指到关乎神的心意，是孩子从小需要学习的。训练方面相信比学习更进一步，就是把所学习的知识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说到训练实行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明显需要时间来掌握和练习，这对管教儿女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要给孩子有足够练习的机会和时间。教养真的不是很快可以见到这个成功的一个结果，也许等到孩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才会体会父母养育之恩。除了教导和训练的层面，圣经更说把儿童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当中需要有错误当中纠正方向的需要。因此，管教也包含了纠正的意思。管教真的是一个过程，做父母的，除了教导孩子，要给孩子有训练成长的机会，也要容让孩子有犯错的时刻。父母要帮助孩子从错误当中学习和调整。
对，父母真的要清楚管教的意义啊， 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父母在管教孩子方面不能够接受孩子犯错，于是呢就用尽自己的方法为孩子设下安全网，以为这样呢对孩子有帮助，但是却带来孩子成长上的缺失。事实上，孩子可以从失败当中学习经验，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管教孩子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孩子走在正确的应走的路上。这应走的路呢，不是按着父母的心意去定下来的方向，而是按着神的心意，让儿女走在有神在其中的道路。可以说，管教是要成全孩子。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孩子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样的教养啊是最合乎神的心意了。孩子长大能够爱神，也能够被人所爱，必然是在实际的行为上有自律和自制的能力，这也是父母对孩子一个很重要的管教目标。
下面我们也想介绍几个不合适有问题的教养模式。第一个模式是集权型，父母高于儿女，高度的控制，这样的情况我们说是缺乏彼此的沟通，儿女没有自己的意见，也没有自由，只能够听命服从。集权型模式教养下的孩子，我们说性格比较胆怯退缩，没有自信心，自我形象也很低，父母不了解儿女的需要和感受，只看重成人自己的需要。这种模式大多我们说出现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父亲很有尊严权威，让孩子不能够洁净。按竹君女士的形容，这样的父母看孩子是一个附属品啊，一个物品一样，没有血没有肉也没有情感。
听到这里呢，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想起旧约圣经当中的拉班，他对待儿女的情况呢，就跟集权的模式很符合了。拉班呢，他是拉结的父亲，他就用自己的权威来去控制家人和亲属的抉择和行动。拉班他欺骗了雅各，让雅各先是娶了他的大女儿利亚，后来呢，他又在雅各的宫前上作弊，妒忌雅各的成功。拉班最后剥夺了女儿们继承产业的权利，导致了家庭内部不和，充满了欺骗。女儿利亚和拉结的婚姻成了拉班他得利益的工具。圣经记载，雅各向妻子们提出要离开拉班的家，利亚和拉结都回答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看创世纪31章14节到15节，就会看到这番话。由此可见，集权型呢是错误的教导模式，只会让孩子变得苦读，也充满了反叛。在哥罗西书的3章21节那里记着，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第二个我们想说的模式是放纵溺爱型，这种模式之下，孩子是父母的主人，有很大的自由，他们眼中没有人，也毫无规范，父母没有给孩子任何的约束和管教，父母因为太爱孩子，给他很多很多的保护，任凭孩子他们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孩子绝对我们说是会宠坏的，他们不懂得尊重别人，关心别人的需要，因为受保护，孩子也不能够承受挫折，变得毫无责任感，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出现在一个独生子女啊，或者是晚年的孩子，或是父母离异的家庭。
放纵型的教养模式呢，如果是以圣经人物来做案例的话呢，那以利真的是典型了。以利他是个好人，他是个祭司，但是他却是一个溺爱放纵孩子的父亲。 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都是祭司，都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以利他没有好好的管教两个孩子，他更加没有制止他们悖逆的行为，他是任凭他们去藐视神的祭物。如果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上的2:12啊，还有呢17那里，就是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最后在跟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呢，以利的两个儿子跟约柜一同出去迎战，最后是约柜被掳，何弗尼和菲尼哈都被杀了。以利的放纵溺爱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变成藐视神和神的律法，也成了没有责任感的祭司。箴言13:24写着，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对，我们看见放纵的管教模式只会害了孩子。第三种不合适的教养模式，我们说是疏离型。这种模式之下，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绝对是没有约束，没有沟通，也没有要求，也缺乏爱。父母对孩子完全没有关心，也不会参与孩子当中的生活，对孩子完全没有督促和管教。孩子在与父母这样疏离的关系之下，因为缺乏从父母而来的关爱，会变得感情冷漠，没有安全感，只会依靠自己的能力。
这种的疏离型的管教的教养的模式呢，相信在大卫的身上是很明显可以发现的。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呢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在家庭当中呢确实很不称职啊。大卫呢他也没有承担起对众多儿女教养的责任。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孩子呢有显而易现的挑衅和犯罪的行为，但是大卫他作为父亲，他没有给他们规劝，也没有给他们制定任何的规则，完全是没有理会的。这种没有参与孩子的生活模式呢，就容让了女儿被强奸，而罪犯呢竟然也是他自己的儿子。大卫没有给与儿子任何的惩罚和处理，最后两个儿子公然的叛乱，并且试图篡夺父亲的权利。大卫这种疏离型的管教模式终于让整个家庭都受到伤害。提摩太前书的3:4那里记着，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我们希望透过圣经人物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不合适的教养的模式是怎样影响了儿女的成长。
嗯，讲了三个不好的一个模式，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积极正确的教养模式，就是权威型。啊，权威型跟第一个我们说集权型是不同的。也不过我们说听到权威，有时候我们也会以为讲权威权力都是不好的。但我们可以说这一种的模式重点是儿女能够听从父母，接纳父母为他们定下的标准。要儿女顺服，关键在父母跟儿女有良好的关系，能够互相的沟通，儿女对父母有尊敬的心，以及他们愿意服从父母定下的命令。权威型教养模式的父母不单单只有教导，也有关爱接纳儿女，了解儿女的需要，在关爱与管教两方面有清楚的原则和界限。儿女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就能够建立安全感还有自信，并能够接纳父母，相信父母所做的都是为自己的好处。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关系之下， 儿女也会接纳父母的价值观，并且以父母作为他们学习的对象。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权威型的教养的模式呢，如果真的要在圣经当中找案例，我想呢，或许提摩太的成长也有点贴近吧。我们看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那里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呢，是被虔敬的外祖母和母亲抚养长大的。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都是提摩太学习敬虔的榜样，他们的信心影响了提摩太，并且培养了提摩太的信心和自律的品格。虽然圣经没有仔细地去描述外祖母和母亲对提摩太的教导的方式，但是我们相信提摩太从小就受到外祖母和母亲以神的话语来教导和栽培，因此提摩太在年轻的时候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也深得使徒保罗的喜爱，并且跟保罗一起去配搭侍奉。
父母要是选择了正确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余生，我们说必定带来正面而健康的成长。说到教养儿女，人听见管教这个字好像都觉得是不好而且负面的意思，不少父母只选择了爱的一面，却忽略了管教的重要。但也有父母只有严严的管教，却不懂得怎么去关爱儿女。同样在教养方面，两方面都有不同的一些缺失。我们相信大多数的父母都爱护自己的儿女，但做父母的也要明白，管教不等于不爱惜儿女，只要管教与关爱互相的一起的表达，相信更能够让儿女在充满安全自信的环境当中成长。事实上我们说管教也是很积极正面的行为，它需要父母用时间和耐心去配合，才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
我们明白呢，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相信只要倚靠神，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教养儿女，我们呢一定可以看到儿女在神旨意当中成长的美好的。
其实今天我们讲这一课的时候呢，有一句圣经的经节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念这个箴言22章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常常也说管教啊好像是什么教养啊，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好像负面的意思。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这个教养管教也是好像帮助一个人呢走在一个正确的路里面，就好像在一个路上面一个地面上面画了一条线，给他按着这条线一直去走的时候呢，其实他可以走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吧，也可以到达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目标。如果没有线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走很多的弯路。
对，那么就着刚才嘉怡老师他的分享呢，我也有两点的回应。第一就是呢，嘉怡老师特别强调呢，其实这个管教还有那个道路那个线界限
。
那界限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个界限是不好的
。
但是其实呢它不是让我们受束缚，而是让我们受到保护。
对。
我记得呢也跟嘉怡老师分享，以前读过一本书，就是教导过犹不及
。
还有就是讲到一系列关于呢，其实在人生各个范畴里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神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界限，
对对对，
我们要走在那个神的道里边，这样子对我们个人的幸福，对别人的幸福呢，才是最好的
。
另外就是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看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大老也不偏离呢
。
就是只是解到一方面就是像刚才嘉怡老师讲的那一个意思。那么除了这一层意思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是也是按着儿女们就是神赐予他们的那种的天赋，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种 个性啊，
对，
或者他们有一种不同的一些性情，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的去观察，然后呢就去顺着他们这种不同的品行呢，还有一种不同的性情呢，来去帮助他们在神的爱里边去发展，
对，
让他们呢就有一个全方面、全方位的多元的一个成长，就是不，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可能有的父母亲就会老是拿自己的孩子跟人家比较，就会说自己的孩子，你看人家隔壁考试都是，你看人家用三个小时读书，你用三个小时啊，你用四个小时来读，人家考得多么高分，你呢你就不行。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一看，哎，可能这个孩子他在画画方面，他在体育方面，他是很棒的哦。
对对对。
所以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我的母亲就讲过一句话，我数学很不行，老是不及格。那当时我的母亲没有呢，就是将我拿别人比较。他只是说啊，孩子啊，你看你自己哪方面强，你就这回考试你就
在哪方面发展吧，
你就往那个强方面去发展。然后呢，后来我听到这话，就是说我弱的那一方面，我当然就是要尽力保持他要及格，但是我强的那一方面，我要找到他，然后我就在那方面去好好发挥发展，然后去为那件我强的方面去感恩。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刚才我们说这条线是很重要，有时候在这个地上画一条线好像是一个规范啊，好像是没有自由，但是我们说刚才其实有时候孩子也有他错误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容让你的孩子有错误，但是做父母的就是要关心留意观察他的情况，在需要的时候给孩子一个调整，可以纠正他一些不好的地方，这个也是孩子学习这个成长里面一个很需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社会上孩子很多的保护，很多的供给啊，很多的预备
供给
预备啊，所以他们就很多的事情都不认识去怎么去负责任。
对，我也就我很同意嘉怡老师的讲法，我也遇过这样的，就是认识这样的这个朋友吧，出现就是他什么都要我去帮他的，我刚刚认识他没多久。帮他去做这个，帮他去做那个，帮他去做好大的事。我就觉得很奇怪，其实像他那样的年纪，他应该是可以自己来的了。
对，
我记得我甚至以前在做老师的时候，我见过有一些面试，有一些孩子是他的家人陪同他一起去面试。然后呢，几乎好像是那些面试答题都要由他的这个陪同来的父母或者是姐姐哥哥来答了。那像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好的，对于孩子。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不同的模式，我们希望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学了这个课程也好好在这方面去反省一下，也可以在当中去看看自己现在用哪一种的模式。刚才我们说第四种是一个权威型，听起来好像不好，但是是正确的，有爱有管教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做父母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谢谢主给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孩子，成为我们婚姻当中一个美好的礼物。我们做父母的，求主你给我们有智慧，有爱心，有忍耐的心，去帮助我们孩子的成长。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乏，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无知，但是我们深信，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愿意求神来到我们家庭当中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好好的在教养儿女方面有一个好的学习。我们过去做的不好的，圣灵我们求你提醒，我们已经做的好的，我们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与孩子一同有健康的成长。谢谢主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的时间就来到这里了，
好，再会
再会。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一个人劳碌，痛得
美好的果效，美好的果效。